祖母，谢谢你，我们再次被你的爱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来鬼正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受尽性情的来亲近你的面。当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亲自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可能能分享两章，34、35两章全部分享完。前面33章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是神一再的重申他和大卫所立的大卫之约。我们说圣经里面有好多约，起初有和亚当立的约，后来和挪亚立的约，后来又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么到了大卫的时候和大卫立的约，特别是大卫的约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大卫的宝座上将不断人去坐。其实这个不断人就是将来的耶稣基督，不会中断他这个在宝座上的位置，谁也不能废弃，除非人能够把这个天地，把这个所有的万象能够废弃，这是人做不到的。所以这意味着将来耶稣基督的那神的国是永久的。我们说在地上人们往往寻求这个万岁，然后这个国家稳定，但是我们从整个历史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朝代是坚固的，也就几百年的光景，但是神的国是永远不会被毁去的。这是我们在地上的盼望，我们将来就盼望这样的国度能够降临。第34章是关于西底家的信息。第一节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西底家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那么西底家实际上是尼布甲尼撒亲自把他立起来的，立起来以后他实际上那么是尼布甲尼撒手里面的一个傀儡，但是这个傀儡呢最后不听尼布甲尼撒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这个王朝里面，在这国家里面，这个上层特别是上层人物有两派，一派是偏向于埃及，因为他们当时和埃及是立的约的，认为埃及是可以依靠的。另一派呢是偏向于巴比伦王这一块的，那偏向于巴比伦王这一块的，看到当时的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主张投降，是按照耶利米的传讲的神的话去行的，但是在当时而言是主战派占了上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西底家呢就偏向了埃及那一块，所以他就不听尼布甲尼撒的这个王的话，最后导致了这个国家的毁灭。所以尼布甲尼撒这个时候就开始开始围城。在列王记下的第25章第一节，以及我们后面要分享的耶利米书的52章第四节，非常清楚的记载了这个事实。就是在西底家王第9年，而且是10月初10日，这个日子非常清楚，就这个巴比伦王就开始围城，也就是主前的588年。那么到这个国家的败亡还有2年的时间，而且我们从下面看，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城邑已经被攻取了，只剩下耶路撒冷圣城和周围的2个城市，所以摇摇欲坠了已经。第二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的对你说话，你必到巴比伦去。说这儿就很清楚的再次预言，再次告诉西底家，这个命运是无法扭转的，这个城市必然交到巴比伦王的手，而且被焚烧，这是这个城市也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一个结局，逃不掉的。 而且西底家本人也逃不过巴比伦王的手，最后是眼对眼口对口，就是33章提到的第4节，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弄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这儿就前面是他的命运必然会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面，被带到巴比伦去，而且下面还给他一个这是一个怜悯，就说你必平安而死，有些王被交过去以后就被杀死了，这是这个西底家是平平安安的会死去，平平安安的会死去，不是说意味着他不受惩罚，他上面是要交在那巴比伦王手里边，实际上在被掳的时候是在他眼前让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杀，被巴比伦王在他眼前杀死，然后把他眼睛挖掉再带到巴比伦，所以这个西底家的下场非常凄惨，但是就是这样神应许他能够活满神给他命定的这个岁数，这是神对他的一个是怜悯的。最后只是他像那些先祖先王一般被埋葬，没有被这个死守在旷野里面在野外被鸟吃掉，这是神对他的一个特别的怜悯。第6节，于是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2座。那整个犹大全地的城市城邑全被这个巴比伦王拿下了，现在就剩下耶路撒冷和周围的2座城。那么这儿提到拉吉和亚西加，那这2座城市其实离耶路撒冷不远，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西南部。第8、第9节，西底家王和 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布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刚才耶利米奉主的话，奉神的话，把那个神的话传给他以后，西底家这儿就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他是要释放所有的被奴役的希伯来人，因为在这个在律法里面也是允许的，就是如果有些这个希伯来的人可以他们买过来其他的他们的同胞，那在他们家里面做短期的奴仆，但是到了日期他们是可以获得自由的，他们下面提到的服侍6年第7年他们可以获得自由，有这样一个律法。那现在呢，西底家就宣布这条律法，也就是说他们在以前已经把这废掉了，到了第7年仍然在他们家继续做奴仆，甚至可能是终生的，所以这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么这儿西底家把这条律法再拿出来宣布，他们可以让这些人来得到自由。第10节，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那西底家发出这个令以后，那其他的这个首领众民所有百姓都顺从，都同意把他们这些在家里面这个做奴仆的释放了。但实际间呢，提到后来却反悔，这些人又反悔了，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认为仆婢。这我们下面再分享，他们下面还会提到。第12节，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这是这个事情在申命记的第十五章十二到十八节，还有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还有利未记二十五章的三十九到五十五节，都记载了这个律法条例。就是自己的同胞可以在你们家里面是做一些短工的，但是你们要让他们有自由，特别在第六服侍你六年满了以后，第七年他们是可以愿意出去，你就让他们出去，如果不愿意你可以继续留下来。但是这儿呢说是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特别是西底家作为一个王，一国之君，一国之首，发了这样令以后，那么百姓应该顺服，那你可以不听神的话，但是自己的王也应该听吧，但是现在也不听。可见当时这个光景啊，已经是有真的败坏到了再不能败坏的地步。我们记得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约西亚是好王，他做完以后把前面那些坏王留下那些规条全部废去了囚坛，那囚坛废得彻底，非常彻底。但是约西亚王一死，百姓马上又回到了以前的光景。这就是百姓，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牧师来了一号牧师好好的教导这些百姓，这个生命真是起来了，大家服侍很火热，从心里面真是敬畏神。但是这个牧师如果一换了一个不怎么样的牧师过来以后，很快就垮下来了，人就是这样。第十五节，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这现在就是西底家王发了这样的令以后，他们都同意，那在神的殿里面立约。那么这是看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第十六节说，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取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认为仆婢。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亵渎神的名，这是非常大的罪，非常重的罪。为什么反悔就是跟亵渎神的名字联系起来呢？这个反悔，那么就是人跟人之间立的约，人跟神之间立的约，那么最后说话不算数，发的誓不算数，不守约，那这就是反悔。也就是说，答应神的事儿，最后不去做；答应神的事儿不去做，这是轻看神，看不起神。如果真的敬畏神，你答应过的事儿，你会牢牢记在心里边。你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你特别看重这个人，你跟他说过的话，你答应的事你一定会去做。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嘛，你肯定会去做，因为这个人对我们有利，我们不做，我们可能会有好多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所以答应的神事儿不去做，本身就意味着这个人对神根本是不敬畏的，轻看神，那这就是亵渎。所以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我们也在亵渎神，我们常常就不明白什么叫亵渎。其中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答应的神的事儿，跟神立了约，说完以后马上就忘了，很随意，立约是很随意，但是做事和时候不记在心里面，这是对神的亵渎，这个罪很重的。本来是答应让这些家里面的仆婢奴仆最后第七年时候让他们愿意出去得自由，他们可以出去，但是现在反悔了，而且是勉强他们认为奴仆。这个勉强，你想想，他已经得自由了，他不愿意回去，现在这些人又让他回去，怎么办呢？那肯定是这里面有一些制服，一些强迫的意味。说这个勉强就是制服、强迫，可能使用了这个暴力。可以看到这些百姓啊，已经就是连自己的同胞也不尊重， 王的话不听，神的话更不听，亵渎神的名。我们现在甚至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轻易的立约，你做不到不要发誓，发了誓立了约，你记得牢牢的，一定要兑现。第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跑来跑去。这就是他们没有让该自由的人得到自由，神就反过来惩罚他们。所以说我宣告一样自由，神用这种讽刺的说法，神给他们这样一个自由，什么自由呢？让他们自由的死在刀下，在饥荒瘟疫里面。我从上面看到西底家他所做的，他发的这条令是合神心意的，他的行动是得到神的认可的，回到了神的律法里面，这是合乎神心意的。但是这些百姓不听，所以这些百姓最后找到了这样一个自由，得到了这样一样一个自由，在外国当中是跑来跑去，这是将来他们命运，包括他们将来子孙的命运。第十八、十九节，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这儿提到了，就是这些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所有的这些首领、祭司和众民，就是全国从上到下，他们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呢？在神面前立约，也就是西底家王发了政令以后，他们可能有这样一个仪式。这个立约是怎么立的呢？就是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这个立约的仪式在圣经里面只有两处提到，这一处还有一处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九节到十节。创世纪的第十五章九节到十节，我们看一下。我们打开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是神当时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让他来做了这样一个仪式。立约是有仪式的。第九节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怎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说这个是神和亚伯拉罕当时立约时候采取这样一个仪式。那这个时候呢，这些从上到下所有这些百姓，那么和神在神面前也用这样的仪式立了一个约，说很慎重，这个约立得很慎重，这个立约的仪式很隆重。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两次提到这样一个立约的仪式。但是他们立完约以后呢，很快就忘了，违背神的约。他们其实不是忘了，他们不听。第二十节，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奇妙的人手中，他们的食手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个很惨啊，人死了以后应该是下葬的，这也是他的生命得到尊重的一个记号。但是现在这些人说，是神说将来他们死了以后，死在他们仇敌手里边，那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军队。他们死了以后，这个食手呢得不到埋葬，是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了，死了以后也不光彩，这是一种耻辱。二十一节，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奇妙的人，与那暂离你们而去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二十二节提到说，我必吩咐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的巴比伦的军队，必吩咐巴比伦军队回到这个城里面攻打这城， 最后攻取以后焚烧，犹大的所有的地方都变为荒场。这从20节到22节3次提到我必我必我必。当神说这个话的时候，神的话是从来不会，是一定会兑现的，除非这些人回转。但是现在他们的光景已经是不可逆转。所以神特别看重这个约，为什么我们说圣经就是约书呢？有旧约，有新约呢？其实这个核心就是约嘛，就是神和人直接订立的约。这个约神不会违背，神不会废弃他的约，但是人常常背约。我们人与人直接立的约，签了协议以后，那么如果一方违反了协议，那一定会受到惩罚的。那么约里面一定规定要追这个追究他的责任。那么我们和神之间也是，当我违背神的约，答应神的事不去做，不去兑现的时候，我们神一定会追究我们责任的。第35章，刚才34章说完了西底家的事，那么35章又回到了约雅敬的时代。35章第一节，当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喝酒。”这提到了利甲族，为什么要让利甲族到他们屋子要喝酒？下面会告诉我们，利甲族是什么人呢？我这儿简单的说一下，利甲族实际上这个民族是和这个以色列民族有非常深远的一个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摩西的时代，摩西的岳父。那么其实利甲族是摩西的岳父的后裔，这个在士师记的1章16节，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的1章16节，说摩西的内兄（括号里面是岳父）是基利人。这个基利人下面会提到，就是在耶利米书35章会提到。这里面没有提到。那么基利人在什么地方提到了？在历代志上的2章55节，我们再看历代志上的2章55节。历代志上的2章55节最后说：“这都是基利人。”利甲家之族哈莫所生的。这清楚告诉我们，基利人利甲家之族。那么利甲这提到了，那么利甲人其实就是基利人。那么刚才那个在士师记当时提到，这个基利人就是摩西岳父的后裔。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这个利甲族啊，和以色列人这个关系是非常深远的，而且从下面我们看到，神对这个利甲族，所以对摩西的这个后代是非常有祝福的。摩西岳父的后代，有非常大的祝福。现在呢，让耶利米去把这些利甲族人叫来，然后把他们带到神的殿里面的一些屋子里面，让他们喝酒。为什么喝酒呢？下面会看到。第3节，我就将哈巴西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萨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那么可能这个利甲族的全族人也不是很多，这个殿这个屋子里面还能撑得下，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乃众子的屋子。那这儿提到神人在圣经里面通常是代表先知的啊，这儿代表先知。然后在沙龙之子巴蒙的马西亚屋子以上，这为什么提到这么详细呢？这个神有时候看中一件事的时候要详细的交代，特别这儿又提到了沙龙之子巴蒙的马西亚，就是马西亚他是个巴蒙的，巴什么蒙呢？很明显是巴圣殿的蒙，那可能就是一进圣殿这个屋子里面， 这儿提到特别提到把门的，这儿再次提醒我们，这个圣殿的门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殿的门是人进人出的，那么无干的人是不能进。所以前面我们在分享历代志的还有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把门人是非常重要的，把门人的权力也是非常大的，神给他这样的权柄，他可以去判别那些人是不能进这个殿的，污秽的东西不能带进去的。如果人带着污秽的东西，这个人是污秽的，那么他有权去制止。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看大门的，我们看的是神的这个大门，所以我们要守好自己的殿。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责任，其实现在教会那个时候大门的那是一个具体的，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守门员，要看好这个殿，特别是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牧者。第五节，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摆设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怎么说呢？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神让耶利米把他们带到屋里面让他们喝酒，那么这些人呢好像不知好歹，我说我们不喝酒，为什么不喝酒呢？因为我们的祖宗这个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和你的子孙永远不可喝酒，而且你不要盖房，不要撒种，不要种葡萄园，一年之久都要住帐篷，住帐篷就要挪移的嘛，所以他们是个游牧的，要挪移，你不可能固定下来，不能盖房，也不可能撒种。所以这是给他们先祖约拿达给他们这些子孙定下来的一个条例。而这些子孙呢真的是也听话，要知道约拿达的时代离现在有多少年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约拿达记录的这件事情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十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列王记下第十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我再不去查，弟兄姊妹们去看一下，记述了当时约拿达这件事情。约拿达是当时在协助北国的一个王叫耶户，协助这个耶户呢把所有拜巴利的对巴利的侍奉这些求他给废去了，是非常好的。那这件事情立下了这个规矩到现在其实已经有250年以上，两个半世纪了。你想我们250年以上的我们的祖先说过的话，我们有多少人知道呢？没有人知道，当时可能有些人就是给我们子孙立下的规矩，现在 有多少人不知道，也不可能去遵守。但是这个利甲族啊真的是这些子孙特别的听话，就是他们的子孙约拿达立下这个规矩，他们到现在都遵守，说我不喝这个酒，因为我们祖先留下了这个规矩，我不能破。可见他们真是守约，这我从这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儿。神看到这些他们是守约的，他们能跟自己的祖先立下约都不废弃，可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下面第八节又说，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说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凡只要是约拿达留下的这个遗训这个家训，他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的去行。这个正是神所期盼的，神所要求的，他的子民要做的。神说神要吩咐你们话你们都要听，凡是神吩咐话你们都要听。他们做不到，但是这个利甲人反而做到了，他们自己祖先几百年之前立下的家训过去了，他们现在还在延续。第十一节，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这是他们这句话告诉这个耶利米，我们之所以现在暂时居住在固定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是因为加勒底人军队来了以后是骚扰他们，害怕，所以来这儿避难来了。虽然暂时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但是这是告诉耶利米，这是暂时的，我们将来还会出去住我们的帐篷，依然不会种地，所以来这儿是避难来了。那下面看十二节，耶和华的话是怎么领到耶利米的。十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这就是神一个目的。你看神也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近人情，不是干巴巴的把他的律法吃下来以后就逼他们去遵守，而是把这个例子拿过来，活生生的例子就在他们眼前，利甲族的人就住在他们当中，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习俗，而且现在把他们叫来让他们喝酒来试验他们到底做不做，他们真的按照他们先祖的话不去喝酒，他们守这个约。所以神说，你去对这些犹大和耶路撒冷众民说，让他们看一看，人家利甲族居然能行得出来，你们为什么做不出来呢？而且说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神是从早起来每天去警戒他们，跟他们说话，他们不听从。而人家这个利甲族呢，祖先是250年之前说过的话，他们现在还记得，不是每天去说呀，这他们祖宗老早就死掉了。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呀，他是不断的犯罪，从早起来差遣他们却不听，其实他每天仍在犯罪，就是不断的犯罪，他们就活得还不如一个外邦人。再提醒我，我们现在真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这些信徒好多时候真的不如外邦人，论我们的行为，所以让那些不信的人瞧不起我们，前面一直后面指着我们那个脊梁骨就戳，还是信神的还不如我们的，让我们信。所以我们真的是行得不好，神从早起来就警戒我们，我们神的话每天我们也读，礼拜天也去敬拜神，但是读完以后马上就忘了，跟神说过话马上就忘了，这就是我们的光景。然后十五节继续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神说你们只要回头，只要离开恶道，改正悔改，不随从侍奉别神，这不要侍奉别的神，那神仍然会赐给他们的列祖的这个地，仍然可以在这个应许之地继续生存，不会被掳。神到这个时候，在约雅敬的时代，神一直在劝，神正是怜悯，神的公义后面就是爱，就是怜悯。到这个时候，神也没放弃，说你们就是我从早到晚这样说你不听话，但是神仍然希望你改，只要改了以后，神的恩典继续在你们身上。下面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不没有侧耳而听，不把神的话当回事。如果把神的话当回事，把一个人的话当回事的话，那个人第一句说的我没听清楚，我一定竖起耳朵听，直到听清楚为止，因为你重视他所说的话，但是他们没有侧耳而听。第十六节，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这是一个对照，把这个例子拿出来，就在他们眼前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看到 这个神的百姓啊，真的是麻木，就是灵里面是麻木，灵性里面是这个灵性麻木，灵里面是懒惰、堕落，活到这样光景当中。第十七节，因此万军之耶和华，这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神盼望犹大的百姓回转，只要回转，只要回来，那么神就应许他们，神会继续把这个恩典放在他们身上。那现在这个圣城已经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神就是已经是就要拆卸巴比伦来攻打了，神告诉他们非常清楚，但在这个时候神仍然给他们机会，神用利甲人的忠诚给这个犹大人上了一课。但是这个课上完以后，其实我们后来看到还没什么果效，这是选民啊，不如一个外邦人，这是耻辱。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真的要当心，我们不要活出那种让人前面一直后面人戳脊梁骨，不仅弟兄姊妹说这还像个信主的，而且不信主的也在指指点点，这是我们羞辱神的一种生命。特别在第十七节的后面说，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呼唤，神一直在呼唤他们，就是当这个不听话的时候，神说你回来吧，你要听话。我们也是，我们当我们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经常呼唤他，不回家说孩子你回来吧。在一开始神就开始呼唤，在该隐的时候神就开始呼唤，神再早在亚当的时候神就开始呼唤，神不断的呼唤。那呼唤的时候，有的人回应了，回应就得着了，不回应那就是与神就没有关系了。第十八节，耶利米对利甲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看，因为是利甲人这个守约，神对他们说话：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远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我们看到摩西的岳父他的后代利甲人，一个祖先在几百年前立下这个约，他们也在遵守。神说是你谨守他的一些诫命，谨守这个约拿达的一些诫命，这也是神说，神跟我说你要，我们要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这个约拿达所吩咐的去行，他们百分之百的做到了。所以神给他们一个祝福，说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神的面前。约拿达这些后代这些子子孙孙要势力在神的面前，这个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在像尼希米记的三章十四节就记录了这些利甲人帮助这个利外支派在神的殿里面服侍。你想在这个殿里面服侍啊，这是特别大的一个祝福。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利未人有资格到神的殿里面去服侍，其他人是没有资格的。但是神把这样的恩典呢还赐给了这个约拿达的后代利甲人，就是这本身就是很大的祝福，这是一层意思。另外一层意思是意味着这个利甲人是也拣选了，利甲人是外邦人，是拣选，所以在这儿也告诉我们，外邦人是也是会蒙拯救的。这也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神当时对蛇对亚当夏娃做出审判的时候，神当时就已经预言说外邦人会蒙拯救。但是当时好多犹太人是自己觉得啊，我是神的选民，高高在上，看不起外邦人，觉得是外邦人与神没有关系，其实不是。 因为他们堕落，被神抛弃弃绝，所以外邦人也有机会。从现在 来看很清楚，新约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人只要愿意到神的面前，都会得到这样的恩典，得到救恩。我们今天就是得到这样的救恩，所以这是神特别大的恩典。我们不是神一开始拣选的族类，但是神最后透过他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方式，把我们拣选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这个恩典，我们跟神立的约，或者神跟我们立的约，我们真的当回事。神和我们的立的约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子民要像一个子民的样子。既然是子民，那么肯定要顺服君王嘛，要听神的话嘛。那我们常常也和神立约，和常常起誓，神啊，你如果把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让我度过这个难关，我就如何如何，我就把我多少多少钱奉献给你，我就去服侍你，甚至我要终身服侍你。好多弟兄姊妹经常发这样的誓，但是这个事情一过，这个上巴一嚎，这个疼就忘了，就把这个约，把这个立的誓，说的话抛在脑后了。这是我们要当心的。所以我们一再说，我们一再提醒，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轻易的立约，立了约一定要兑现。你不管你最后怎么疼，你也兑这个现，不兑现后面一定有麻烦啊！神是立约的神，神也是守约的神，神也是希望他的子民去守约。神说过话一定算数，不守约的人一定会遭到神的惩罚啊！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好，我就分享到这儿。